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美国的内战。1863年的7月份啊，几乎就在同时，7月4号，这个东部战场结束了哥迪斯堡战役，西部战场结束了维克斯堡战役。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维克斯堡战役，这个战役使得格兰特将军是声名大噪，因为谁都可以看出，只要联邦彻底的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和南部的这个沿岸的港口，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就可以困死南方的这个邦联政府，这个大大增加了北方联邦政府的信心。紧接着11月份，格兰特将军又在田纳西赢得了扎塔奴加战役，南方损失超过10000人。那么至此，西部战区就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了，南方军大部分都被压缩到了东部战区。次年1864年3月10号，林肯就任命格兰特为中将，指挥所有的美国军队。这儿我顺便科普一下，就是美国将军的这个军衔到底是怎么回事。一颗星的呢叫准将，叫 Brigadier General。 这个 Brigadier 就是 Brigade， 就是一个旅，大概4000-6000人左右一个旅。准将其实它起源就是旅长，一颗星准将，两颗星呢叫少将，叫 Major General， 三颗星就是这个中将啊，叫 Lieutenant General， Lieutenant 就是中尉啊， Lieutenant General 就是中将，四颗星就是上将了，就直接叫 General， 前面没有再有前缀了，就叫 General。 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谁谁谁是五星上将，这个五星上将呢，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短暂的发放。美国的将军们要说他是中将以上的话，他必须是有职位的，就是他只能是在职的时候他才能够被叫做是三星以上的将军，退役之后他最高只能保持一个军衔，就是少将，就是这个 Major General。 那么现在是1860年代，美国历史到这个时候啊，最高的军衔只有中将，只有 Lieutenant General，华盛顿将军最高的军衔就是中将。向林肯提议了那个蟒蛇计划的前美国陆军总司令斯科特，他曾经被授予荣誉中将的称号，但是真正的在战争中被授予正牌的中将军衔的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继华盛顿总统之后的第一位，就是华盛顿是第一个中将，这个格兰特就是第二个中将。格兰特将军其实在这个时期的美军将领中，他是有点独树一帜的，有点与众不同的。他虽然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似乎对这个军事艺术啊不怎么上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非常厌倦打仗。同时期的西点军校毕业的这些将军们，多多少少有点贵族气，就多多少少的话对这个军事理论是非常熟悉的，而且热衷于科学，热衷于历史。但是格兰特呢，你看他就像一个西部牛仔，他打仗的时候大多数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和常识，但这个也反过来使得他的作战方式有点不拘一格，这个也使得其他将领很难预测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就是格兰特和其他的这些将领相比啊，他对南方作战的态度更加的坚决。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多次啊，北方军战胜了南方军之后，他不去追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将军们总是希望和南方留有和解的余地啊，毕竟这个是一场内战，大家都是同胞，对吧？他是这个意思。但是格兰特将军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全面的击溃这些叛乱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格兰特特别受林肯重视的原因。在不和南方谈判，彻底击溃南方这个态度上，林肯和格兰特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格兰特接管了联邦军队之后，他主张对南方的作战应该是全方位的多面的出击，就是简单讲就是利用自己人多枪多的这个优势，到处去打，到处去搞破坏，就使得这个南方罗伯特里的这个北弗吉尼亚军团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格兰特还强调要对南方经济的打击， 简单讲就是，我如果不能战胜你的军队的话，我就在你的地盘上搞破坏，让你的军心不稳。这个也可以看出他有点西部牛仔的那个劲儿。1864年5月份，格兰特就发起了所谓陆上战役 Overland Campaign， 全面的进攻弗吉尼亚，希望能够夺取邦联国的首都里士满。这个格兰特和李将军的遭遇使得双方都吓一跳。格兰特呢，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李将军的这种北弗吉尼亚军团那么战术灵活、战斗意志坚强、战斗素质那么高的部队，而李将军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格兰特这么顽强而狡猾的对手。之前的那些联邦的将军们被打败了，他们就退回北方去休整，对吧？休整完了再来打。但是格兰特的部队不是这样，格兰特的部队是即使打败了、撤出战斗了，他继续打运动战，继续到处去霍霍，继续寻求新的战机，寻找新的机会去袭击李将军的部队。换句话说，就是缠着你打，这个让李将军十分的头疼。从1864年5月到6月中旬，格兰特和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连续进行了几次较大的会战。荒野之战 A Battle of Wilderness， 双方是死伤3万多人。施波特斯凡尼亚战役 A Battle of Spotsylvania， 双方死伤是 3.2 万。冷港战役 Battle of Cold Harbor， 双方死伤2万多。打到最后，这个李将军退守李士满，格兰特也无力去围这个李士满，因为李士满很大，他就围困了李士满南面的 Petersburg， 又开始无休无止的围城战。这一围就是9个多月，李将军呢也无法去解除Petersburg 的围困，格兰特也无法攻入 Petersburg， 弗吉尼亚的战局就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但是这个1864年呢，是林肯要寻求连任的大选年，内战已经打了4年了，这种僵持的战局使得北方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希望联邦和南方能够媾和。但是林肯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联邦的完整性，他不能和南方去谈判。而反过来呢，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要求立刻在全国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人，他们又会觉得林肯特别无能，你不能够很快的战胜南方，而且你在你那个什么解放奴隶宣言中还保留了马里兰和特拉华这两个州的奴隶制，所以他们对林肯也很不满。1864年大选中间，这些激进的共和党人脱离了共和党，自己阻挡并且推出自己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对这些情况，林肯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对应措施。首先，他把共和党的名字改为了国家统一党，改为了叫 National Union Party， 又强调这个 Union 这个词，强调自己的竞选主张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去吸引更多的支持国家统一的选民和政党。其次，他更积极的去支援正在作战的这些联邦部队。西部战场结束了主要的战斗之后，格兰特将军最忠实和得力的副手叫谢尔曼，谢尔曼将军就引军穿出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从田纳西打到了佐治亚。顺便说一下，这个谢尔曼比格兰特还能霍霍，这个人是所到之处就是一片焦土，什么都烧。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南方人对于北方军队十分厌恶的一个根本原因。北方军队的策略就是要彻底打垮你南方的经济基础，建了农田就烧，建了农庄就烧。所以这个谢尔曼是一个比较遭人恨的一个将军。最后一点，就林肯采取了一种政治妥协的做法，他把自己的竞选伙伴，也就是未来的副总统，设为了南方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这个安德鲁·约翰逊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统一的支持者，他来自于田纳西州，他是南方11个州脱离联邦之后，所有的众议员、参议员全都走了，离开这个联邦议会了，因为我跟你不是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他是唯一一个留下来在参议院里继续上班的来自南方的 这个叛乱州的参议员，所以他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统一的支持者。林肯就选了他做自己的竞选伙伴，但是这个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林肯本人其实并不喜欢约翰逊，约翰逊是个酒鬼，喜欢他的人不多。林肯完全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竞选连任成功，为了吸引更广泛的民主党人的选票才选了这个人。但是不幸的是什么呢？林肯连任成功不久就被刺杀了，那么这个约翰逊就顺位做了美国总统。这位保守的民主党人在战后是完全倒行逆施，可以说是毁掉了美国内战的大多数的成果。实际上，美国内战是有希望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解决种族冲突的问题，但是由于约翰逊的破坏，最终美国内战的成果实际上只剩下国家统一和表面上废除了奴隶制这两项。美国黑人的政治权利的问题一直要拖了100年之后，通过民权运动才得到解决。安德鲁·约翰逊可能是很多历史学家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总统，没有之一，最糟糕的一个总统。他也是美国第一位被议会弹劾的总统，对他的弹劾在参议院只差一票成功。林肯的对手是北方民主党推出的麦克莱伦将军啊，没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位打赢了安提坦战役的麦克莱伦将军，他是北方民主党人。这个时候北方民主党其实也分裂为就是两派，一个是赞成立刻和南方媾和的所谓铜头蛇党 Copperhead， 这个是别人给他们起的外号，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直接把这个外号拿过来用，说我们就叫 Copperhead， 就是铜头蛇党，他们是要求立刻和南方媾和的。还有一派民主党呢，是支持战争的所谓战争民主党，后来这个战争民主党人占了上风，所以就推出了麦克莱伦将军作为候选人。这个时候华盛顿特区的形势是这样，由于共和党分裂了，而且这个南部的战事啊十分焦灼，看不出有胜利的希望，那么北方民主党人受欢迎的程度就越来越高。大多数时间里面林肯都不认为自己能够获得连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到9月份，南方终于传出了好消息。1864年9月2号谢尔曼将军攻入了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城，而且开始进军南卡。这一支生力军加入了东部战场，基本上就锁定了北方的胜局。几乎同一天要求绝对和平的那个铜头蛇党就宣告解散，反正估计自己也得不到别人支持了。而分裂的那个共和党的激进派推出的候选人也很快的宣布我支持林肯，希望林肯赢得内战，那么危机就解除了。最后林肯是以212对21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北方民主党的这个麦克莱伦将军，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在这儿需要提一句的是呢，美国大选中的邮寄选票的习惯就是从这一次大选开始的，因为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士兵是离开了自己的选区在别的地方作战，他们要想参加投票就只能够采取邮寄选票的做法，对吧？有趣的是在当时这个事儿啊也引起了所谓舞弊的怀疑。和2020年相反的是，当时是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允许士兵邮寄选票，那你肯定是在选票的统计中搞了舞弊。到了2020年刚好相反，是民主党人鼓励邮寄选票，而共和党人指责其中有舞弊。历史有的时候像一个车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而南方的战事呢也接近了尾声。那么美国的内战到底是如何结束的？为什么无论是南方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还是邦联的这个总统戴维斯都没有最后被判罪呢？最后一场战役为什么竟然是南方军获胜呢？这些内容我们就下一次来讲。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 Eric， 我们下一周再见。